我们还在讲今年春天开始我们讲的一个系列，就是切望主的显现。我跟曾经告诉大家，我们讲了20篇之后，我们原来要结束了，可是忽然觉得要再加4篇，这4篇道是配合西方的教会，他们常常在圣诞节前4个礼拜开始有一个说法叫做降临期，就是基督将要来到，将要降生，降临期或者叫降临期，拉丁文叫 Adventus， 意思就是 Advent， 就是我们用来讲主的再来的，主的临到的那个字。他们每一个从第一周开始，他们就预备4根蜡烛，每一周点燃1根蜡烛。现在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教派还这样做的，那我就配合那4个礼拜，我讲了4篇道，今天是最后一篇，就是应该点第4根蜡烛的时候。请大家来看《使徒行传》第7章55跟56节，《使徒行传》第7章55跟56节。这个是初代的教会，一位弟兄，他原来并不是列在使徒或者长老这些负责很多属灵服侍的人中间，那但是因为他有智慧，看得出来他身上有神的同在，圣灵充满，有信心，有好的名声，所以后来被选为7位来管理饭食，做教会的事务性的工作，只是中间的一位。可是那是人定规的，神有另外一个定规，神要更多使用他。他经常有机会给人做见证，充满了圣灵的大能。最后一次他在公会面前被带到那里，他们想要抵挡他，诬告他，他给他们做见证，讲了一篇很长的道，可是最后他们无法接受，拿石头打死他。我们来看从54节开始读到56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后来他被石头打死，断气之前他跪下来祷告，求神赦免这些人。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你也可以说赶离神的面，赶离开生命树。虽然神好像把他们赶离，那并不是一个永久的审判，并不是那是一个欲进先退的做法。神想要做更伟大的工作，可是他需要先让人不能够进到他的面前，为了要让人知道神是圣洁的，不是要环境改变，而是要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的生命必须先改变，我们才能够享受永恒的福乐。所以要让人有一个期待救恩的心，神把他们赶离伊甸园，赶离生命树，赶离神的面。从那之后，神就不时的为着一些寻求神的人再把天门打开来虽然有时候是打开一下，就像刚刚斯提凡经历的一样，他看见天开了，那可能一下子，而且只有少数人，一个人两个人看见，不是所有的人看见。好像神在这个时代碰见一两位这样的人，神把天门稍微打开一下，在另外一个时代，神遇见，神碰见另外一两个人，神把天门打开一下。 神喜欢为像这样的人，认真寻求他的人，把天打开来，因为那本来就是他的旨意，要让他们稍微瞥见一睹神的荣耀跟他的风采，当然包括他的圣洁。一直到今天，神还是这样做。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在非洲有一个部落，部落的酋长的儿子，也就是王子，当然是一个小王子，他的部落不是很大。他们跟格林的部落打仗，他们打输了，这个王子被掳到对方那里去，十几岁的孩子而已，就被绑在树上受虐待。可是就在他被绑在树上的时候，忽然天打开来，他看见神的荣光照在他里面，而且神对他说话，就像彼得圣经里面记载彼得经历的一样，他身上的绳索就松开了，所以他逃离那个地方。后来他逃到比较海边的地方，那里已经有一些宣教士在那里传福音建立教会，他就认识了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参加他们的聚会。有一天宣教士在台上讲道，就讲到大树的扫罗，后来成为使徒保罗，怎么样在大马士的路上要去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的时候，遇见一个大光照在他身上，使这个扫罗完全生命扭转而成为神的使徒。他在台下听，就大声喊着说，那就是那个，就是他听见的声音，他看见的光，所以他就得救了。后来他取了一个英文的名字，是他所敬重的一个传道人的名字，用他的姓吧，叫 Morris。 所以他们叫他，因为他也听见天上来的声音，所以宣教士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像沙穆尔一样，叫 Samuel Morris。 我们中文讲到他的故事用的名字叫做毛三免。后来他读到圣经里面提到圣灵的工作，他很渴慕，就问那个宣教士关于这个事。那个宣教士说他在这一方面的认识不够丰富，在纽约有一个人，有一个麦斯蒂凡博士，他对这个比较有认识，所以他就想要去见麦斯蒂凡。后来他就想办法上了一艘船要到纽约去，他根本不知道要买船票什么，他都不知道。可是后来那个船长允许他去那里，因为他表现的样子让旁边的都很受感动，一个敬虔的男孩。他到了纽约，他也没有先问人家麦斯蒂凡住在哪里，他以为纽约跟他的在的非洲部落一样，所以下了船以后，他就问人家说麦斯蒂凡博士在哪里。可是那是神的安排，我现在讲的是真实的故事啊，那是神的安排。纽约那么大一个城市，他问到的人刚好认识麦斯蒂凡，所以带他去了那个，那是一个教派的领袖，一个会都的家里面。那麦斯蒂凡听他的见证也很受感动，可是一个小男孩嘛，所以那天他有事就带着他出去，然后就请他在外面等一下，他进去里面做一些事。他在想这个小男孩也没什么事做，他也不太看重他，就把他撇在外面。他去那里工作了一整天，好几个小时才出来，再要带他走。他出来的时候他很诧异，因为外面有一群人围着这个小男孩，都跪在那里祷告，他用非常有限的英文给他们传福音。然后他一路上就一直问麦斯蒂凡博士关于圣灵的事，可是麦斯蒂凡没有急着要跟他讲这个，就那时候还是坐着马车的时代，就一路上给他讲纽约的这个风景、这个建筑物。几分钟以后，那个毛三免就在马车上跪下来，就自己祷告起来，而且开口祷告，他说：“主，我从非洲来，为了要请教麦斯蒂凡牧师关于你的圣灵的事，可是他一直在跟我讲纽约事。” 所以那个慧都就觉得很惭愧。后来他发现他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跟他讲的，因为这个男孩子在道理上虽然不知道，他经历的胜利可丰富了。不过他很年轻就去世了，大概跟早年他受的虐待有关，可是他的生命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直到今天主还是做这种事情，把天稍微打开一下，那有些人看见。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在上古时代有一个人叫伊诺，他是亚当的第七代的孙子。圣经没有清楚描述他的经验，可是告诉我们那个经验带来什么结果。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他说他看见有一天神要在他荣耀里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要施行在世界上施行审判。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还在拜偶像之都的时候，以前的苏美帝国的首府乌尔的地方，有一天圣经讲了一句用很简单的话可是伟大的话，荣耀的神来向他显现，神把天稍微打开来，从此的命运就完全改变。我们知道也因此人类的命运也完全改变，因为这个人要被神立为我们万国的父，我们信心之父，信心之主。我们知道后来的摩西也是这样，他在山上面对面看见神的荣光，甚至因此面皮发光。大卫王，他站在前人的产业上面，所以我想他与神的关系进到比他之前的人也许都更亲密的关系，更丰富的产业里面。对他来讲好像看见天打开来，他可以跟神面对面注视神，好像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经常的经验。他把它写在诗篇里面。后来的先知，比方以赛亚、以西结这些人，当神要给他们更进一步的启示、更伟大的服执事之前，神都让他们看见宝座的异象，对不对？看见神的荣耀，把天打开来。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150年前，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年轻人，他已经是一个传道人，一个布道家。可是在英国有一个年纪跟他差不到哪里去，比他还年轻，可是很年轻，从20岁开始就成为知名的一个牧师，他的讲道很多人 涌到他的教会听他讲道。所以这个美国的年轻人就来到伦敦要去探望这个教会，他那时候还不认识那个传道人司布真，也不认识他。他坐在那个会堂的楼上一个角落，他被司布真所传的道、所讲的事情大大的受感动。我忘了那一天聚会是司布真讲道还是别人讲道，但是那个讲员提到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正在等着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来看看神能够借他做什么事。这个在 楼上包厢里面，那个美国来的年轻人听这些话那么受感动，他觉得他要做像这样的人，所以他就在那个包厢里面哭泣，那么受感动。教会的招待就过来，不知道这个肥胖的年轻人，因为那个年轻人胖，他有280磅重，280磅大概有130公斤吧。他想知道他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有什么需要。可是那个年轻人坚持说没有，他没有什么难过的事，他只是因为看见天打开来，看见神的荣耀而已。他回去神更多的使用他。我讲的是美国大布道家穆迪的故事。就是这样，神在每一个时代继续的找到人，把天向他们打开来。可是你知道，无论在旧约时代、新约时代都是一样的，神这样子做，有时候为人打开天，神并不以此为主， 我们的神不是像这样，不是像童话故事一样，那个南瓜仙子偶尔出现一下那一种来拯救你，来帮助你，并不是的。神造我们有一个永恒的旨意，他是想要我们活在天的境界里面，让我们都进入天堂。他是想要让天完全打开，让渴慕的人、愿意的人都可以进去，永远与神同在。所以他有的时候像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一些人把天稍微打开来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说话啊，借着他们因此所做的见证，所以或者所付出的所活出来的样式，或者因此在他侍奉上面彰显着神的荣耀跟全能，就这样传承下来，在历世历代继续吸引其他人来寻求神。可是所有的这一切的寻求跟渴慕，所有的祈祷跟呼求，都在耶路撒冷附近那个小镇伯利恒那个奇妙的夜晚得着回应。多年来所有的渴慕的人、寻求的人，他们一切的寻求跟渴慕，一切的祈祷跟呼求，有声无声的，都在那个夜晚得到回应。那一天我们都知道这个圣诞节的故事，天再一次打开来，这一次打开的大一点，因为让许多天使天君都涌到伯利恒野地里的牧羊人的上空，他们来传报基督的降生，对吧？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的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那些天使天君就在那边颂赞神。当然我知道那一夜跟以前一样了，天打开之后还是再合起来嘛，对不对？并没有在伯利恒上空从此以后天都是打开的，并没有。可是那不一样，那一次的天打开跟之前多年来亚伯拉罕、大卫、以赛亚他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有点像什么呢？如果你熟悉路德记的故事，当路德那个夜晚有一点不顾羞耻的顺从她的婆婆，很勇敢的去跟波阿斯提出一个合乎律法的要求的时候，波阿斯用温柔、用恩慈对待她，对吧？不但接纳她，而且照顾她，留心、很细心的要保存她的名节，很像后来的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所做的，你记得吗？昨天晚上我们提到，当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后来她的未婚夫约瑟听见，还以为是一个年轻女孩失足，可是这个人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中跟她分开。可是那一天晚上，同一个天使加百列来向她显现，告诉她那不是一个女孩子不小心失足怀了孕，而是一个旷世伟大的一件事，也将要改变人类历史的事，是人类伟大的盼望，神来成为人。可是约瑟就是像那样对待一个也许犯了错的人，当然我们知道玛利亚没有犯错，她当时以为是犯了错，她用温柔恩慈对待他。如果今天男人们都能这样，世界一定会不一样的。波阿斯也是这样，他不但保存路德的名节，而且在他离开之前，他搓了六簸箕的大麦给他背在肩头上带回去，对不对？有点像聘礼一样，你不觉得吗？有点像一个王子，就是这个富有的波阿斯就像一个王子一样爱上一个平民女子下的聘礼一样。那个女子虽然那天回去只是六簸箕大麦，仍然回到她跟她的婆婆住的小房子，仍然身无分文， 可是从此他的命运不再一样了，是吧？我想那一天在伯利恒野地里，天打开，天使给牧羊人所传报的讯息，从那一天开始，人类的命运也再不一样了。我刚刚提到这种一个王子跟平民女子相爱的这种故事，东方西方都有这种故事，不是吗？可是东方的故事好都蛮灰色的。东方的这种故事，像小时候我们看过的一个电影叫做什么，江山美人，是不是？就是像这样一个王子或者一个君王为行出巡的时候爱上一个平民女子，可是后来被他的母后反对，后来因着必须守住他的王位就放弃了这个女孩子，对吧？哦，东方这种故事常常用悲剧收场，你有看过喜剧收场的吗？我不太有印象，有没有？好像没有。王子跟君王要的仍然是地上的权位、爱，还有承诺、诚信、信实，不太值钱，不是吗？你知道有的在东方，即使真正的娶了这个平民女子，可能也不会得到平等的待遇。在东方常常有这样的事。我讲的不是童话故事，有现成的例子。我现在讲的人还活在世上，不知道我讲合不合适。我到日本去，我的岳母住在日本，她告诉我的事，像在日本很多人都知道的事。你知道日本现在的天皇，他的称号叫平成嘛？是，今年是平成26年，不是？好像。他的父亲是昭和，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的天皇啊，做王做了60几年，好像。那你知道平成现在的这个天皇，他的王后是平民，叫做梅智子，是吧？梅智子，原来是天主教徒，可是嫁进王宫以后，他没有办法继续他的信仰。他有没有私下还是守住他的信仰我不知道，可是他因为平民出身，听说他不太受太后的苦待，就是昭和的王后，就是连宫里面的成员宫女啊这些也常常藐视他。听说他在宫里面受的苦，曾经到一个地步有一点精神衰弱，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讲不出话来。这就是东方。可是你不觉得吗？西方的这种无论是真实的或者故事常常不是这样。我想那个跟基督教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西方的同类的故事里面常常都是以喜剧收场的，最后王子娶了灰姑娘，不是吗？哦，虽然好莱坞调皮把第二集弄得到后来弄得有一点另外类另类，那是要把它弄得更好像更现实生活化，可是我告诉你有另外一个才是更真实的现实的生活，不是你现在看见这个世界上的样式，而是有一天神想要我们进去的永恒那个现实那个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一定会以喜剧收场的。在西方也有很真实的故事，不是吗？英国1936年嘛，年初的时候，英国君王去世了，他的儿子就接续王位，称号是爱德华8世。可是他爱上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妇女，是一个离婚的妇女。这个在当时英国的宪法上面是不容许的。当时的首相 Baldwin 给这个英国的国王爱德华8世3个选择，一个是放弃这个女子继续她的王位，第二个是放弃王位娶这个女子为妻，第三个选择是不甩首相的警告 仍然娶这个女子为妻，而且做王。他可以这样的，他可以做这个选择，他没有这样选择，因为那样，那个就要总辞，会带来他觉得会带来英国的局势的不稳定，所以他选择逊位，在那一年的12月11号大概，他发表了一个声明，选择逊位，这标准的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例子，西方比较会有像这样的事，嗯。这个拍成电影，这个他后来他的弟弟乔治六世接续他做王，乔治六世就是后来伊丽莎白，现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父亲，还蛮熟悉英国历史的哈。嗯，其实做温莎公爵应该比做英国国王快乐一点，不过现任的女王很不满意他这个大伯轻忽神给他们神圣的职分，他一直认为不应该这样，所以他一直忠心做王，一直到现在61年了。他在两年就会超过维多利亚女王，成为英国做王最久的人。我觉得西方的这些故事比较像圣经所揭示的我们会有的大结局。王子把爱放在优先，这位王子被称为Prince of Peace， 和平的君，对吧？这是圣经里面讲到基督的降生用的伟大的经文，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 这位和平的王子，这位王子他下到宝座来，来救赎我们原来是罪人的我们这些人，这些与神无份无关的女子。圣经把所有神的百姓都用女子来讲，弟兄姊妹都是一样，甚至这位王子来成为跟他一样的平凡人，也就是他们不是披着王袍在那爱上一个女子，好像看他要不要接受他，不是的，他来成为跟我们一样，可是至终就成全救赎，钉十字架，后来从死里复活，至终他得回他的王位，对吧？再一次回到天庭，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迎娶那将要变成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带着他一同回归天庭。对不起，我用童话故事的方式讲圣经的这个伟大的真理，那是有一天我们的结局，那是真实的结局，那才是真实的现实的生活。好莱坞其实应该拍这个的，而不要拍眼睛看见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就是王子公主结婚以后从此并没有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还有很多的事情要考虑的，那没有错，但那只是中间站而已，那才不是最后结局。真正伟大的结局，真正的最现实最实际的是神要成全的神的国。我们会来讲伯利恒野地里那个奇妙的夜晚，天使传报完大喜的信息以后，对了，天仍旧是关上的，可是我告诉你，从 那时候开始广开天门的时辰已经定下来了。那天降生的婴孩基督将要在他所娶的人的肉身里面度过30几年，有的圣经学者觉得也许差不多33年的时间，他将要担负世人的罪，还有千古以来的咒诅，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从此他掌握了当年神亲自关上的天门的那把钥匙，被称为天国的钥匙，那个在他的手中。其实不只是这样了，他不只是拿着这个天国的钥匙，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经历过死，像我们人一样，而且去过阴间，当他从那里又回来的时候，那是唯一一个人真正从那里又回来，而且不再去。他回来的时候， 就顺手拿走了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我很希望今天听我讲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事情，就是今天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握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不是握在阎罗王的手中。所以从此以后 你不需要再惧怕死亡阴间的，你不需要再把死亡跟黑暗连结在一起，或者跟鬼连在一起，你不需要这样，那是跟光明、跟神、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因为那个钥匙握在他的手中。你知道那个钥匙，当然原来就在神的手中，是在人类堕落以后被魔鬼拿走的。从此以后，他有一个大口袋，装了很多死人在里面。钥匙在他的手中，他也蛮得意的。我想那一天他更得意吧，连神的儿子都被装进去。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生命的主源不能被死亡拘禁。就像《纳尼亚传奇》里面《狮王女巫衣橱》里面，路易斯借着狮王说的，他说那个白女巫，那个黑暗的权势的王，他只知道一个上帝的原则，就是犯了罪必须用死来偿还。那他替那个男孩偿这个罪债，所以死了。狮王说，可是他不知道有另外一条更古老的神的原则，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没有罪，而且又甘心情愿的代替别人，那么狮王就不能够拘禁他。所以他离开那个死亡的口袋，顺手把钥匙带走了。我们的主不只释放你免做黑暗的囚徒，他救我们脱离埃及的铁炉之后，还要领我们进应许之地。那是旧约时代了，那是一个预表，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可是今天真实的福音是，他曾经带着肉身在地上生活，钉死复活，成全救恩之后，他回归天庭。圣经说他进入天堂，这是圣经用的字眼，带着人的肉身，在永恒里面，神的儿子这样带着人的肉身，成为第一个这样的人，出熟的果子，好叫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盼望。之后他为我们打开了这个天门，那是现在的光景，那个天门现在是打开来的，我们都可以进去。今天你就可以瞥见天，今天你就可以我讲一下我的牧师荣教师的一个例子。他是加拿大的宣教师，他从小生长在加拿大东边的一个省，叫做Nova Scotia， 那就是弄成英文就是 New Scotland， 就是新英格兰。那个是清教徒的苏格兰清教徒的大本营，这个大本营之一。他的母亲一直都是很敬虔的妇女，爱主，有见识，有爱心。他提到他的母亲如果那一天冬天下大风雪，那个地方常常会有这样的事，他就会跟孩子说，礼拜天了，就跟孩子说，今天下那么大的风雪，很可能去聚会的人会减少，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这个逻辑很好，你们听懂？好像应该是说，今天下那么大的风雪，我们大概不容易去聚会。他不是这样说的，然后今天下那么大的风雪，去聚会的人一定会少，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他早一点到，坐在那里。有一次，一个管会堂的在那边开门或什么，大概动作比较粗鲁一点，发生一些声音。他就跟他的女儿说：“我希望他不要发出那么多的声音来。”他们敬虔，觉得聚会前都应该这样安静。我想很可能那是荣教师传承到后来他的侍奉带领我们这样，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传承这个宝贵的习性产业，对不对？希望你继续这样，聚会前早一点来，不是让你在这边跟很多人讲话。如果你更早来到交易厅去喝个咖啡讲讲话很好，但是 至少九点半以后，我们尽量安静的坐在位置上。后来聚会结束，荣教师的妈妈就跟他的孩子说：“对不起，我刚刚不应该这样说那个人。你看这个人良心非常的敏锐，他讲那些话其实没有太严重，可是他就觉得我们不要这样批评论断，他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没有机会认识他，虽然他活到98岁，可是从我认识的荣教师，也许可以稍微瞥见他妈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妈妈跟他们讲话都不会疾言厉色的，可是他们都非常敬畏他妈妈。小时候，荣教师说有一次他放学晚了一点回家，他妈妈没有骂他，他妈只说 Pearl， 他名叫 Pearl 珍珠，他说你不是这样的孩子，你每一次都会按时间回家，也会跟我们提到他你要做什么，你今天这样让我很难过，就只是这样讲话而已。荣教师告诉我们说，从那天开始他再不做这样的事。有一次荣教师在聚会中给我们讲一件事，他说他妈妈去世以后，那时候他在台湾宣教，他已经70几岁了，我想，因为他妈妈活到98岁嘛。他有一天，他在房间里面，不是在聚会，不是在特别祷告的时候，他说忽然，好像神把天打开来，他就看见天堂的景象，他妈妈在那里。他说他妈妈穿着一件就像圣经形容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说他只看一下而已，瞥一眼而已，天就在关上。可是他还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跟我们分享。后来我把他所有讲到这些，他他的妈妈的这些事写成一篇纪念文，也写到这件事，我就把它取名叫做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吧。那个是他也那一次在讲那篇道的时候的信息，我们的记录，后来我也加上一些东西。你知道先知大卫，对不起，我应该说明我们为什么称他叫先知大卫。圣经提到大卫曾经说他是先知，他确实是一个先知。圣经常常用他来预表基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个人，他对他来讲好像天打开来，他可以跟神面对面，好像是日常生活里面不时发生的事，而不是很奇特的某一生只有一次的经历而已。我想这个人神想要用他来讲到基督的很多的方面，所以圣经里面称握在基督手中那个天国的钥匙，称他叫做大卫的钥匙。在旧约时代用那样来做预表，大卫作王，制服四围的列国，为神的百姓打开了一个安静富足的门。大卫从小是一个牧羊童，做王以后他也是很好的一个百姓的牧人，他那样舍己牧养神的群羊，为他们打开了免于恐惧与缺乏的门，对吗？他写的诗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就这么简单的事，3000年来叫多少的人得到安慰跟祝福。大卫爱慕神，还有神的居所，迫切的想要为神建造圣殿。虽然他知道神并不住那个人手所造的殿，更重要的圣殿是我们，可他那个时代他还是存心要这样做，就为我们打开了赞美神亲近神的门。大卫的钥匙为我们打开很多门，你知道吧？这就是圣经讲的大卫的钥匙。这是今天我们在降临起的点第四根蜡烛的时候要讲的事情。我们讲这四篇道都用了一首宝贵的诗歌，是12世纪拉丁世界一首轮唱的诗歌，以马内利恳求降临， 的四节歌词来讲这个。今天我们在讲第四节歌词，我们来唱它。好，我们来唱。
大卫只要恩救将临，打开我从天家之门，安排我从甘甜如尘，感觉人间多苦不如今，欢心欢心一生月明，以马内利定要降临。
我们应该复习一下，今天把四节都唱一遍吧，从第一节来。
以马内利恩救降临，救赎释放以色列民，沦落一方寂寞伤心，殷勤渴望神子降临，欢心欢心以色列民，以马内利要降临。耶稣基督要恳求降临，撒旦手中是满百姓，地狱深处拯救子民，始终歌声死亡之恨，欢心欢心一生命，以马内利要降临，清晨一光恳求降临，借此降临换为中心，松开长夜幽暗愁云，驱散死亡深深回忆，欢心欢心一生
第四节，今天的
大卫只要恳求降临，打开我从天家之门，安排我从甘甜城，感谢人间多苦不尽，欢喜欢喜一生月明，以马内利要降临。
让大家看两处经文，讲到这一件事。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以赛亚书二十二章，借着西西家王的时代，一个忠心的一个官员，一个弟兄以利亚敬，他守住神的圣所。我们看二十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其实以利亚敬后来并没有这么荣耀光彩，那是用来代表将要来的更伟大的一位。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这句话大家一起读，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那当然那是讲到我们的主，所以启示录引用这句话讲到一个教会，启示录第三章腓拉铁腓教会第三章的第七节，一起读。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等等。哎，好，我让你看到圣经里面怎么样讲到这一件事。大卫手中的钥匙曾经打开多么奇妙的门啊，对吧？看我传道快要四十年， 我用过多少次大卫的故事来传达真理。可是你知道，大卫手中的钥匙不过是基督手中那一把天国钥匙的玩具版而已。我说玩具版也许说的太轻了一点，基督手中的钥匙是打开天堂的门，而且他要断绝人间多苦的途径，在路口为我们放下指引跟线索，为我们安排登天的路程，那是基督所做的。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当他临到我们的时候，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他自己成为我们一生神所为我们安排的登天的途径。我再讲一遍，基督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是道路，当他临到你，向你显现，你就领受了他为你的一生所安排的登天的路径。他不是给你 GPS 一个指标，他是给你他自己，他自己就是道路。你不是来教会听到 一个生命的道理而已，你是来认识这位耶稣的，那才会真正改变你的生命。你才真的拿到来到教会应该要拿到的最宝贵的东西，那才真正的宝物，就是耶稣自己。人类过去有时候借着哲学，有时候借着科学，有时候借着宗教所追寻的一切的事物，现在都可以告一个段落。所有那些其实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是那是阶段性的任务。现在万有的本源已经来到，所以我们渴慕的，无论我们稍微瞥见而觉得应该有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确定有没有，只是心里的一个想望，一个理想，可是打开那个宝库的钥匙在耶稣的手中。他不只是道路，他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对吧？他是真理跟生命，他还说他是羊的门，他就是一切的一切。他是门，就借着他你可以进来。所以他不只是拿着天国的钥匙打开门，其实他自己就是门。所以保罗劝勉我们，在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七节，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 walk according him， 就是 according to him， 就是遵他而行，很好的话，遵他而行。约翰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就会住在他里面。你知道主这把钥匙也传承给许多他的圣徒，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他对那个将要建立教会的他的使徒们，特别对彼得说，他把这个钥匙交给他，你记得吗？不是只交给彼得一个人了，他只是第一个传承的人，今天继续的交给我们。彼得、保罗、约翰，或者在教会历史上的奥古斯丁，这些人，他们传承这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多少神的宝库的门啊！或者像盖恩夫人、清晨多夫、乔治穆勒、约翰卫斯理、马丁路德、加尔文、斯布珍、穆安德烈，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提到的人，当然也有许多活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们为我们打开许多天家的门、神宝库的门。所以今天在圣诞节的前夕，我不知道你在家里有没有真的像我讲的一样去点那四个蜡烛，让我们点亮你花环上面第四根蜡烛吧，让神的话语，让先知的预言，在我们心里面如同晨星出现一样，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话，对不对？点亮我们心中的明灯， 我觉得先知西班牙在基督来到之前600年左右，他所说的预言，很能够代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我们来看一下《西番雅书》3:14-17。希望你觉得是带着欢乐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像天的门就在你的心里面已经打开那样。来，我们来读：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呐，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17节，我们再读一次好吗？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里不只讲我们欢呼啊，神也因我们欢呼，对吧？所以让众臣们都敞开来吧，像当年欢迎基督复活以后归回天家，现在他们正预备着敞开来要迎接我们回去，对吧？我们不只是欢迎基督的再来，天也正在欢迎我们回家的，让我们的心跟着欢喜迎接，等候着期待着基督来到我们的中间，进到我们的心中。就像德国一位天主教的神父，也是一位诗人所说的话，他说：基督即使生在伯利恒1000次，如果他没有生在你心里面，你的灵魂仍然是孤寂绝望的。基督即使生在伯利恒1000次，如果他没有生在你的里面，你的灵魂仍然是孤寂的，是绝望的。可是你不需要再这样，像我们唱的以马内利可求降临一样，你不需要再沦落异邦寂寞伤心，你的灵魂不再需要留在地狱深处死亡的坟墓那里。主已经为你冲开长夜幽暗愁云，驱散死亡深沉的黑影，你不用再被铁链拘困囚于地的深处，因为在伯利恒夜晚降生的那一位手中拿着大卫的钥匙，天家的钥匙，不，他也是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对不对？他把这些都打开来，到那一天死了的人都要活过来。但愿我们是列在那个因着遵行他的旨意领受的福音认识耶稣的人里面，复活为了叫我们得赏赐，被迎入天家。他手持天堂的钥匙，要为你打开天堂之门，为你安排登天的路程，为你断绝人间多苦途径。所以像那首诗歌的副歌讲了，欢心吧神的子民们，以马内利一定要降临的。让我们都这样说，这是今年我们快要结束了，今年我给大家的经文，主耶稣说是了，我必快来啊！我们应该怎么回应？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62首。颂赞诗